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 Jess，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491边远地区移民的经历。 Jess 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未完待续的故事了，因为此前我们采访过 Jess， 他可以说是一个好事多磨的移民的例子，到现在还是没有拿到那个永居签证。但是此前呢，你在大学毕业之后，又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一直都在为这个签证而一边进行着一些工作，然后考了20次英语的考试。
对的。
对。可是最后呢，还是发现在悉尼这样的热门移民大都市很难申请到技术移民签证，因为门槛不断的在提高，永远追不上。所以呢，你是带着你心爱的大黄猫，然后搬到了维州的 Geelong， 在申请边远地区移民签证。
首先我觉得491这个签证是它的时间长了很多，当时的489是只要求是给到你一个3年的长期签证，然后你一年满足移民要求了以后，你就可以转成就可以申请永居了。但是491这个签证呢，其实政府是想更多的人可以去到偏远地区来建设偏远地区，所以
然后待久一些是吧？
对，所以他给的时间长度是5年，然后你必须3年满足他所要求的这个条件之后，你才可以申请转永居，然后还需要就是 commit 在偏远地区继续生活2年，这个才是最稳妥的，就是最符合这个移民签证的一个要求嘛。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在偏远地区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适应了，可能就不会想再回到大城市了，现在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据我所知491的签证呢其实是有利好的，因为它相比于你们之前的签证，我们现在是可以申请那个 Medicare 的，等于说我们的 Medicare 的话是跟PR 享受一样的服务，而且很多像包括一些学费的减免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将来会有的这个房屋贷款，还有包括购买房子，这些优惠政策都在商讨中，不远的将来可能这些条款通过了以后，我们会享受一个类似于准 PR 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就是新政府上任了以后呢，就是工党上任了以后，其实我关注的这些，它其实签证的审理速度是有在提升的，但是之前几年积压下来的很多人的签证，还有包括很多还在池子里面没有捞的这些人数量还是很庞大。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啊，与其在大城市去等这样的不确定性，不如搬到偏远地区去开展一个自己的生活，最起码你知道这是确定的，相对来讲确定的，而且你在这边如果一旦开展了自己的生活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稳。
确实是万事开头难哈。当初呢，可能大家都不愿意搬离大城市的原因是觉得大城市好找工作啊，有自己的一帮朋友啊，然后呢有很多的娱乐活动等等。你现在是到搬到Geelong一共是多少年了？
还差3个月就2年了。
你当时好像是在疫情期间搬过去的是吗？
是的，那个时候这边的工作机会非常非常的少，全部的工作机会在 SIG 上面，我能找到的全部包括任何的工种，当时我刚搬过来的时候只有500多个，大城市可能有3000、3000-4000、5000-6000，现在甚至是3000-4000-5000-6000这样的工作机会，九龙这边当时真的非常的少。解封之后，其实它的工作机会是有在不停的增加的，而且维州政府现在已经把大部分的一些政府的工作职能，比如说像 WorkSafe，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政府工作部门已经从墨尔本那边迁到了九龙，所以我们现在这边的工作机会是非常非常多的。
刚到之后找工作有什么样的经历，以及现在在职场方面发展的怎么样？
现在我是在一家比较大的公司 做的是 account officer 的工作，就是我之前一直非常抗拒的会计工作，虽然我是学会计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公司主要是发展前景很好，我们大概是300到500人左右的一个规模，在维多利亚这边的偏远地区，比如说 Shepparton 那边，我们有2个 workshop， 然后在吉隆这边有一个 workshop，我们 head office 就在吉隆，我们整个 accounting team 都在吉隆。
听起来你很为这个公司感到骄傲，可能你原来在悉尼就是浮浮沉沉的那么多年做的工作都是比较零散的，并没有看到一个
职业
上升的一个道路，对吗？
对，因为在悉尼第一个也是签证的限制，因为我在悉尼只有2年一年半的工签，因为我来的比较早嘛，我在悉尼只有一年半的工签，工签结束以后我是通过学生签证然后去做合法的20个小时每个星期，所以因为签证的限制也限制了我很多就是去寻求大公司工作的机会。我当时来到吉隆这边也是看到很少的工作岗位，我很着急，然后我就的确是去找了一个就是这种职业规划的导师来帮助我，帮我修改简历，给我指导面试技巧，教我怎么样通过自己的优势，甚至他给我总结了一些我在之前工作中做过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一个 achievement 和我的一个 skill set。 其实在华人的公司真的是可以锻炼到很多，你可以修炼很多技能，但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中国人吧就是比较 humble 比较谦虚，我们真的不像一些本地人敢于在面试中去表现自己，就相对来讲我们可能更难去获得到一些大公司的好机会。我之前是在一个华人的地产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的这个office manager， 但其实他给我的这个 job duty 是很就是工作职责是很泛的，他没有确定的规定我要做什么，经常就是丢一个 project 过来给我啊，你要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其实我当时在那边做的工作包含了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包含了 marketing manager， 还包含了 administration， 同时管了大概3到4个人。当时我不觉得我的这个 skill set 有多好哈，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是 cover 了一些行政方面的工作，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我有很多的技能，包括一些 project management 的技能，然后还包括我之前学的一些会计相关的东西是可以提出来说的。然后他帮我重新组织和修改了我的简历以后，基本上投出去的每一份工作，我比较喜欢的工作有根据这个工作来改的简历投出去基本上都会有回应。所以我在吉隆这边找到的第一份当地公司的工作就是 property manager， 虽然我之前几乎没有这个经验，我只有大概2个月左右做了一部分 property manager 的工作，但是他就是说哎，我懂得所有的这些流程，那么我就可以去申请这样的一个职位。而且那个时候刚刚解封，所有的地方所有行业几乎都非常缺这种比较通用型的人才。
在生活啊等等方面有没有觉得到边远地区也有很大的不习惯？
肯定会，因为大部分的朋友都在悉尼嘛，大城市，然后你说想跑个步啊也没有人一起，想健个身啊也没有人一起，对吧？然后这边的确是比较安静的一个小城镇，但是吉隆和墨尔本其实就一个小时开车，一个小时你要去大城市去玩玩啊也挺快的，吃吃好吃的也挺快的，因为吉隆是大洋路的起点嘛，算是我就经常会在这附近周边走一走，景色都很不错。然后要不然就是在家里撸撸猫啊，我觉得日子过得也挺快的。那个邻居啊，因为我们家大黄猫嘛，就是最近有一点接来了一只小猫，最近它有点不是很开心，所以动不动就喜欢从后院跑到别人家。几个邻居都因为帮我抓这只大黄猫建立了非常要好的感情。
在你可见的未来，你觉得拿到 PR 会不会收拾行装回到悉尼，还是说你也有可能在那里买房子然后定居下来？
我觉得现在大概率我可能会在墨尔本到吉隆之间的一个地方会考虑买房子在这边定居，因为第一个悉尼的房子真的是买不太起，第二个就是我可能就是习惯了，因为我现在有2只猫嘛，也不太习惯去住 apartment 了，因为太小然后又比较高，然后就怕猫猫要封窗什么的，怕猫猫会容易往下跳啊之类的，所以就为了避免这种风险，我现在非常习惯的住1层的 房子，有地的那种，有后院，猫猫还可以出去，就是去后院吃个包草什么的。所以我可能现在就是真的会考虑说，如果真的拿到 PR 以后，还要不要兴师动众的带着两只猫一路搬回悉尼？可能也不一定，因为也真的是在这边当地也结识了一些朋友，时不时可以回悉尼旅游看看嘛。但是再搬回去的话，可能就要看我以后能不能拿到更好的工作了。
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继续 follow up 我的移民生涯，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